亲爱的弟兄们，大家平安，特别是祝所有做父亲的，愿神祝福你们父亲节快乐。好不好？我们给所有做父亲的，给他们鼓个掌吧。我先讲一个很短的一个笑话，有一个我不算什么讲过，因为太多讲过，所以有时候都忘了自己有讲过。有一个儿子，他跟他父亲要一辆车子，他父亲跟他说：“你要一个车子可以，可是有三个要求，律法三章你要做到，我才给你。第一个就是你头发太长，我的剪短；第二个，你成绩都必须要考到 B plus 以上，不能低于 D plus； 第三，就是每天晚上不能晚过11点钟，一定要上床睡觉。”儿子说：“好。”三个月以后，他爸爸要叫他 give account 来交账。结果三个月以后，儿子说：“爸爸，我都做到了。”他爸爸说：“你提早睡眠做到了，头发剪短的做到了，这个成绩考 B plus 你也做到，但是头发剪短你没有剪。”这个儿子呢，爸爸就问他：“为什么我要你头发剪短没有剪？”这个儿子很聪明，他说：“耶稣也是长头发，没有剪头发。”这个爸爸怎么说呢？耶稣没有汽车开，所以你也没有车子开。我讲这个笑话是什么呢？就是父子之间有一种微妙的互动，一方面是父亲表彰的爱，一方面父亲也有他的原则。另一方面，这个父亲似乎对圣经、对神的话也有一些了解，他可以知道怎么样用神的话来引导他的孩子。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创世纪22章这一段经节，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跟他的儿子以撒，他们之间有非常微妙的一个互动的关系。首先我想我们需要看见，就是耶和华神跟亚伯拉罕跟以撒之间有一个很微妙的互动。这个微妙的互动在哪呢？首先是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然后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这个问他的爸爸，然后他的爸爸也说：“我在这里。”等到这个事以后，耶和华神又在对亚伯拉罕说话，亚伯拉罕第二次跟神说：“我在这里。”这个亚伯拉罕跟神跟他的儿子之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中间就看见亚伯拉罕是先与神同行的人，他就可以随时 always readily available， 总是随时预备到，我在神的面前也好，在我的孩子面前也好，我总是 readily available， 意思就是我随时都在，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今天我们很多做父亲的，我们都很忙，常常孩子找我们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说：“哎呀，去找你妈妈。”很多事情我们可能，当然这不能怪我们，因为工作压力太大，社会压力太大，教会的侍奉太重，很多事情，然后上有父母，下有孩子，我们成了夹心饼，成了三明治。我们常常我们发现我们力不能胜，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自己。但是亚伯拉罕却是不一样，他能够先与神同行，他就可以跟他的儿子，你去看他们一起往神指示他的山上去。他就说亚伯拉罕与以撒同行。一个做父亲的，我们如果先与神同行，我们就随时可以与我们的孩子同行。如果你去看注意第二节跟十二节有个很大的差异，耶和华神第一次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耶和华神说，请注意，他说你去就把你的儿子，请注意哦，圣经非常重要，好不好？回到这个经节，我们一起来看啊。他说，神说你带着第一个你的儿子，第二你独生的儿子，第三你所爱的以撒。 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儿子，你所爱的以撒。但是你注意，如果你往后面看，你往后面看，你如果看第十二节，天使说：“你不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怕。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也就是你的独生儿子，留下不给我，少掉了一个什么？你所爱的以撒。换句话说，神知道亚伯拉罕爱神胜过爱他自己的儿子。一个真正爱神的父亲，从人的角度看，好像他对他的孩子。难怪耶稣也说：你若爱你的父亲、兄弟、姐妹、子女，若不能够爱我比他们爱的更多的话，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亚伯拉罕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爱神胜过，因为他知道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们常常可能父母亲爱自己的孩子，爱到一个地步，我们孩子成为我们心中最高地位的，甚至说难听点，可能成了偶像。但是亚伯拉罕知道，他这个老来，他几岁才得到这个孩子呢？几岁？100岁，他才得到这个孩子。那个老来得子，那这是宝贝到一个地步。开玩笑，谁敢动我这个孩子？我跟你拼了！但是亚伯拉罕知道，赏赐的是神，收取的是神，他也知道神是能够使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的神，神是使无变有的神。所以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你注意前面第一节，这事以后，乃是指前面神在亚伯拉罕一生中一直做的调整和改变的工作。原来亚伯拉罕不是信心之父，原来亚伯拉罕的信心跟你我一样，他对神的信心并不大，但是是被神调教、被神修剪、被神改变、被神炼净，所以亚伯拉罕越来越与神的关系、跟神的信心是越来越经过操练出来的。这个时候，神给他最后的考验，就是要他把他的独生子，而且是老来得的子奉献。而且很奇妙，请注意，第一次神呼召亚伯拉罕，只喊了一次亚伯拉罕。等到亚伯拉罕拿刀要杀他的儿子的时候，神两次呼喊他的名字，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什么差别你知道吗？啊，其实神比亚伯拉罕还更他爱他的儿子，你知道吧？把儿子献上祭拜给神，是外邦人拜假神的仪式。我们所信的神怎么会叫儿女去惊火？怎么可能叫我们把我们的儿子去杀了去献给他自己？哦，其实真正的含义是神要看亚伯拉罕是不是把他最好的愿意献给神。可是神并不会真的把他夺走，因为在亚伯拉罕来看，如果这个孩子真的杀了，那么神所应许的后裔怎么办呢？那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其实以撒是耶稣基督最典型的代表，以撒是为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要被宰杀献给神的，他成了那个被宰的羔羊。但是以撒其实自己也是个有罪的人，以撒不可能成为一个祭献给神，所以神就必须预备一只羔羊，这个羔羊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看见一件事，亲爱的弟兄们，你最爱的是什么？也许你我心中最爱的东西，神可能要你我把它献上。你可能最爱的是你的孩子，不错，我们都爱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爱我们的孩子爱到一个地步是超过神。那你说我可以怎么把我的孩子献上呢？其实神没有要你把你的孩子杀了，神只要你我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成为一个祭，使这个孩子走在神的心意中，这就是神的心意，这样就够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想亚伯拉罕他没有担心他会断了后裔，他也没有担心神应许他要成为多国之父，在感情上一定是舍不得，可是他以神的命令为优先的考量，所以他没有在 你看亚伯拉罕的几个行动，我们来看，回到前面第二节，第三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第一清早起来，第二背上驴，第三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第四劈好的燔祭的柴，第五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在下面第四节，到了第三日，哎呦，你不要小看这个到了第三日啊！亚伯拉罕跟他的儿子一面走一面走，然后最后叫他的这些仆人们留在这里。他说：“我跟带着我的儿子去山上拜一拜，我们就回来。”亚伯拉罕他竟然讲去拜一拜他就回来，你看亚伯拉罕的信心多大！他知道神要他的儿子献上，一定要被杀。他怎么可能会告诉他的仆人：“我跟我的儿子去山上拜拜，我们两个人就一同回来。”哇，这是何等大的信心！这是第一。第二，亚伯拉罕跟着儿子走三天。如果我是亚伯拉罕，第一天可能我还一时火热，第二天、第三天我就开始越来越犹豫了。哎呀，我这个儿子就要没了，就要被杀了。怎么办？这我老了100岁才得来的儿子，神现在要我献上，那我的后裔在哪？我又如何成为中国之父？如果我是亚伯拉罕，我一天走可能还有信心，第二天、第三天我就越走越没信心了，我感觉就变节了，然后就说：“儿子啊，咱们还是回去吧。”哎，亚伯拉罕没有，而且亚伯拉罕不跟他的妻子商量，为什么？万一跟他妻子商量，杀他一定会怎么样？老娘跟你拼了！撒拉怎么可能会允许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拿去当祭物给撒拉？那撒拉绝对拦阻的。但是你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感谢赞美主，从亚伯拉罕的身上看见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父亲。而且你要知道，亚伯拉罕对以撒的影响，属灵上的影响。我们来看下面，在向前，我们第四节，我看应该算是在第六节和第九节。好，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下面，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在下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在下面，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上的柴上。第四节，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你读到这里，你在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就是这三天的日子，亚伯拉罕做父亲的，跟他的儿子以撒做儿子的，两个人同行。他们一定不可能说一面往山上走，两个人没有话讲，不可能的。你从这里面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问说：“老爸，火也有了，柴也有了，祭物在哪里？”亚伯拉罕就告诉他儿子，他说：“神必然预备。”亚伯拉罕这么大的信心，其实亚伯拉罕知道那个祭就是他自己的儿子，但是以撒不知道。然后亚伯拉罕告诉他的儿子：“耶和华神必预备。”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属灵的一个遗产，属灵的沉船，属灵的教导，信心的沉船。一个做父亲的，在这短短的三天，当然其实我相信在平常的日子也是，这个父亲就把属灵的原则，把耶和华神对神的信心以及他对神的敬畏扩过这三天，其实当然包括以前的生活中，他就一点一点的把信仰沉船传递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这么坚固，乃至于当他儿子，他把他的儿子，我告诉他儿子几岁，才十几岁，你想想看，要是儿子不肯，老大已经一百 岁嘛，要不止一百岁，恐怕一百零几岁。这个时候呢，儿子要是你把我绑起来要杀我，那儿子一定怎么样？要什么？要反抗。可是你看，以撒竟然没有反抗。你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在这三天里面，亚伯拉罕做父亲的对他儿子属灵的影响、属灵的沉船、信心的传递、对神的认识、对神的敬畏，是在其实在平常的生活，亚伯拉罕就已经沉船给他儿子了。然后他的儿子甘愿被绑被杀，竟然没有反抗，这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亚伯拉罕做父亲的把这样的一个信仰带给他的儿子，他们之间竟然有这样的默契。他们一面走一面在谈属天的事情，他们一面走二人同心二人同行，他们一边在商量天国的事情，商量神献祭的事情，商量属灵的事情。这个父亲是一个成功的父亲，这个父亲不是只想到我把他长大了，将来希望他做美国总统，做加拿大的总理，希望他将来做公司的 CEO President， 希望他将来能够做学校的校长。他从来不想这些，他只想到是我怎么样把信仰能够带给我的儿子。因为即使亚伯拉罕他心里早就知道，耶和华神早就已经告诉亚伯拉罕，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亚伯拉罕心中已经知道神要借着他以及他的那个 seed， 他的这个老来的独子，其实这个独子你真正去看就是耶稣基督最明显的一个预表。那么亚伯拉罕他看得远，神的预言是近处的预言，还有远处的预言。亚伯拉罕不但看到是近处的预言，亚伯拉罕更看见是远处的预言。当神跟亚伯拉罕讲，我是你的神，你儿子以撒的神，你孙子雅各的神，亚伯拉罕深深放在他的心里面，他敬畏这位神，所以他一生就是把属灵的影响力一定要带给他的儿子。他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他操练他的儿子建立对神的信心。不但如此，如果你还注意看亚伯拉罕，他手中拿着柴跟刀火，他手中拿着刀跟火，他叫他的儿子背着什么？背着什么？背着柴。一起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今天每每做父母的我们需要学习的。我认识几对父母，他们从来不叫他们的孩子背柴。什么是伺候的好好的，反而成了孝子？孩子要什么马上就给什么。特别温哥华，哎呀，你看到多少这些台湾和中国大陆来这些纨绔子弟，英文叫 gilded youth， 这些纨绔子弟们，他们奢侈豪华，一切用物质上的东西满足他们，却从来没有叫他们的儿子背柴。什么叫他儿子背柴？就是做父母亲的，我们一定要教导我们的子女，操练他们应该负他们的责任。这是何等重要！当亚伯拉罕要他的儿子自己来背着柴，他自己手上拿着刀跟火。亚伯拉罕是一个很懂得神心意的人，他也知道怎么按照神的心意来操练他的儿子，该负他所当负的责任，使这个儿子成为一个成熟的人，使这个儿子成为敬畏神的人，使这个儿子成为能够担当他自己所能够担当的责任的人。这样的一个父亲是非常令我们敬佩的。亚伯拉罕跟以撒产生了这样的属灵的影响，难怪以撒对于他的父亲把他绑起来要拿刀杀他，他竟然毫无反抗。这是一件太奇妙的恩典。这个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父亲。从这段经文里面也实在是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先回应神，他就能够回应他的儿子，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背你求告，在后面，在后面。OK， 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节。天使说：“预备，来。”天使说。神借着使者告诉他说：“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羊。”敬畏神跟前面亚伯拉罕告诉他的儿子耶和华被预备，这个在希伯来文的原文两个发音是歇音，是完全是歇音，也就是说耶和华神必预备跟你是敬畏神的了。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谐音呢？也就是说，一个敬畏神的人必然，或说一个敬畏神的父亲必然经历耶和华凡事预备。非常奇妙，亚伯拉罕他告诉他的儿子耶和华神必预备，预备这个祭物。他的儿子不懂，他的儿子也没有想到为什么没有带祭物。但是亚伯拉罕知道这个祭物其实是他的孩子，亚伯拉罕已经完全预备好要把他儿子杀了献上。但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似乎超越到一个地步，他知道耶和华神就算是要我把儿子杀了，耶和华神也会叫他从死里复活，要不然这耶和华神不会让我把他杀了，耶和华神会另外预备。一个出于敬畏神的人，你在你的一生一定会经历到神预备，凡事预备，不管是大事，不管是小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子的父亲能够带给他的家庭，带给他的子子孙孙后代这样的重要的属灵的这样的影响力，这是何等的宝贝。关键是你我对神的认识多少。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神祝福我。今天只能讲到这里，因为我待会要请王小江弟兄给我们分享短短的一个见证，就是他生病之后他怎么经历到神。最后我想我讲一点，就是神今天也要你把你的以撒献上。你的以撒可能是你自己的孩子，但神没有要叫你把他杀了，神是要你把你的孩子放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个活祭，把这个孩子交给神，让这个孩子成为敬畏神的人，认识神的人。你的以撒也可能是你的恩赐，也可能是你的钱财，也可能是你的名誉地位，也可能是你的时间，也可能是你的爱心，也可能是所有的一切，只要是你所珍贵的，在你心目中的，甚至可能超过神的，是第一位的，神都要你把这些都献上，你肯吗？特别做父亲的，亚伯拉罕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榜样。我最后我只讲一个很短的见证。我在芝加哥的时候认识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叫唐凯，很多我知道在中国很多叫唐凯唐凯唐凯的。这个姐妹是在我们教会信了主，后来受洗了。这个姐妹非常的追求，非常的爱主。她在美国也很久，她的工作非常的好，待遇什么都非常的好。但是当然中国大陆很多都是就独子和独女，就这么一个。有一天她收到她家里来一个短讯，就是说她的父亲病重，他的母亲身体也不好，他就这么一个独女。他其实在那里有挣扎，因为他已经申请了美国的 PR， 他的工作也非常好，他在教会非常热心的侍奉主，很爱主。但是当他面对他父亲这个事情，他在那里要抉择，他心里当然有挣扎，但是最后他顺服神，他经过长期的祷告， 然后说服神，他告诉我跟师母说，我们决定还是要回中国去。我说，那你的申请的 PR， 你现在还在这个过程 in progress， 你现在怎么考虑？他说，我毅然决然放下这边的工作，我也放下，我回到中国我再去找工作，但是我以照顾我的父母为优先。从人的角度来看，甚至当时有些弟兄姐妹的误会，以为说这个姐妹侍奉神侍奉的这么好，也很有果效，竟然现在为了而所谓的自己的家人，竟然她放下这些回去照顾父母，甚至用不好的话来说她，但实际上是错了。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否定伦理亲情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反而是要我们孝敬父母，要我们爱自己的妻子，爱我们自己的丈夫，爱我们自己的子女。但是基督教的信仰是这样，如果你爱你的父母胜过爱神，如果你爱自己胜过爱神，你反而不能够发挥孝敬父母、爱妻子、爱丈夫的这样的一个本分和功能。当你把神摆在第一位的时候，你就自然有上头来的爱的力量，给你能够去爱孝敬你的父母亲，去爱你的自己的家人。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关键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这位神，我们也需要这样子来经历这样的一位神。求神帮助我们，你的孩子会不会跟路德像俄拉米说的，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你死在哪里我也与你在那里同死。我们的孩子需要从我们身上看见这位看不见的神，让我们的孩子也说，爸爸，我看你是一位敬畏神的人，虽然我看不见神，但是我从你的生活中我可以看见，爸爸，你是敬畏神的。我虽然看不见这位上帝，但是我从爸爸你的身上我看见这位上帝。你就是把以撒献在神的手中，你就是把你的孩子献在神的手中。好，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从亚伯拉罕给我们的榜样，让我们看见如何又敬畏神又爱自己的子女，如何敬畏神又爱自己的另外一半。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是何等奇妙的恩典。我求主你坚定我们的信心，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现在把时间请黄小庄弟兄来跟我们做一些分享。
亲人好像在突然就离去了，所以让好像说这些 分享他所有的这些经历，所以呢，我也并不知道，当你遇到苦难，就是这时候呢，到底是个什么过程？到底神是不是还带领你呢？或者说你遇到苦难，也许是因为罪引起的，也许是因为你其他的原因。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经过这个苦难之后的一些感受。就是因为其实今天是父亲节，是因为这也是有一定观点，因为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天父，天父是爱我们，所以神呢给我们平常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像我们给我们工作，给我们这个金钱，支撑我们的生活，保守我们家人的这个健康，保守我们和家人的关系等等，神的恩典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主，但是呢，就是说，但是我们就发现，就是这位神呢，我们对他的认识好像总是隔着一层，就是说呢，就是说什么，就是因为神的带领啊，就是神作为天父他看顾我们，但神的带领呢，就我个人的感受呢，他非常的，英文来讲是非常 subtle， 就是说好像特别的微弱。尤其是当我们比如说在属世的这些事情上特别忙碌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好像就是感觉不到神的带领，因为我们有这些事情，尤其让我们比较顺利的时候，当然是感谢主，我们好像无论是从心里从嘴里都可以说出来，但是呢我们总觉得神的带领呢好像总是很微妙，有时候我们甚至呢怀疑，就是说这是不是真实，就是神的带领是不是绝对真实，还只是我们心里的一种感受，或者一种心理的一种就是把它就是反正是好事吧都归给神嘛。但这个时候呢，当真正的有一些不顺利的事情，像疾病啊等等这些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产生一点怀疑，想哎呦，为什么我会临到这个？所以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好像是在应该是在两年前的，就是六月份，整整两年前，是2016年的时候，就是那会儿我就查出，就是说我查出我的血液中啊，就是有一个指标，就是医生叫 spike， 就是一下跳上去了，比如说正常值呢它是3，但医生查出我的那个指标呢跳到了30，就是正常是10倍，所以呢当时一开始呢也没觉得太怎么样。实际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时这个灵里的状态是什么。实际上我就跟他就像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信主是从2000年信主到2016年，也数了6年了，但是呢我的信仰呢当时是很明显的得到一个低潮。为什么？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当时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什么？当时我就特别不想读经，我觉得每天在花时间来读经，我觉得特别没有这个动力。因为这个当时我小组的弟兄姊妹都非常清楚嘛，有刘正友弟兄，有王健弟兄当时在，所以我就跟他们分享。实际上就在六月份，我这个就是体检前后吧，我们还在一起开会，就是说探讨这个我查经的一些感受啊。但当时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这个没法查经，我就说。我对基督真理已经非常的清楚了，因为也是感谢李牧师，因为我是在李牧师那儿那个受洗的，就是十几年前的时候也是李牧师给我受洗，所以当时的我觉得这个信仰的基础上非常牢。但是呢，我慢慢就觉得这个信仰好像这个神呢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神，就是他好像是确实我们都承认他是一个创造宇宙、创造世界、创造万有的神，但是有一个问题。当时我就特别的突出，我觉得不是很清楚，甚至很怀疑，就是神啊，到底像圣经那样说的，就是借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借助我们每天的生活。当时我就非常怀疑，因为我当时觉得好像没有借助什么，神好像没有借助，神好像创造宇宙，然后呢让我们来敬畏他。但是呢，我每天的生活好像有时候顺了，有时候不太顺，我稍微努一点，哎，事情就会有好转。而神没有非常一个清楚的一个介入，所以呢，我当时信心是因为就觉得，哎，也许神并不介入我的生活。所以呢，我们对这个信仰呢，哎，我们只要把握它的这个主要、这个主 因为我们每天读经，当然祷告也是需要，因为我们所有得到都是因为都是神创造的，我们感谢主。所以当时我读经，我就有一种情况，就是非常的奇怪，就是说真是不想读经。所以呢，但是呢，我也知道我信心，因为我这个好像 self awareness 比较强，比较内向的人，所以呢，我对这个自己的属灵状况还是很清楚。所以我当时心里就有一个声音，就是说，如果神呢真像圣经里所说的那样，介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介入我们每个人的个人的生活的话，我想神一定会跟我说，他会让我清楚知道这一点。否则的话呢，就是我觉得也许就是一个心理的作用，也许神并不是介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所以就在这种状况下呢，当时就是哎有这个体检这么一个状况。当时我觉得也没什么，但就一个指标往上去了，我现在指标自然也都正常，除了血色素稍微就是比较低一点，大概到100啊，或者到90多，正常应该是130多。当时我觉得也许就是某种原因吧，我这个好像血色素不太好，然后指标也许是就是说因为某种偶然的原因跳上去，就当时没有太在乎。因为什么呢？因为背景也是我和张慧敏也都是平常生活都是比较健康的，因为不会啊，这是如果神掌控，也不会说是就因为我们生活比较健康，因为好像不会说是为了贪吃贪喝把自己身体搞坏了，所以当时就没太当回事儿。但是呢，就在有一天，大概是六月中的某一天，正好是两年前的时候，就是有一天，我觉得我就那个，然后我在家，我准备就是开车出去买东西。我就刚上车，到了车库，我刚进车里，然后手机响了，是我家庭医生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就跟我怎么说呢？他说 Carl， 因为我名字，我英文名字 Carl， 他就说呢，他说我跟你说一件事情，他说如果啊，我现在时间控制你，如果啊，这个 Carl 家里这个 Tom Baker 这个 Cancer Center 如果有一个医生给你打电话呢，你不要 surprise。我哪有问题啊？不是意思，汤贝克人我是很知道的，是吧？也有朋友在那儿工作。汤贝克人他有什么关系？他说是这样，他说卡尔，这个血液指标呢，我们又经过更多的指标来测了，说呢，怀疑你得了一种就是 cancer， 而且呢是比较是很严重的一种。他说呢，所以我呢就是说我赶紧就跟这个汤贝克的这个医生给你联系了，所以他。可能随时会给你打一个电话，这样给你约一个，这样可以及时得到治疗。后边再说什么，其实我当时有点记不清楚，我就觉得脑子就懵一下。我说怎么回事？这事已经轮到我了。就是说，马上我就觉得这个好像，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听说过谁谁病了，或者谁谁谁去世了，怎么这个原来这有死这回事儿？而且也离我们会这么近，因为 cancer 你马上想到，哎呦，这个好像这个死亡就离你非常近了。当时觉得，当时我脑子就是整个就不转，也说不上来害怕是什么，就坐在车里几分钟都没有动。然后我就想出去买菜，可能不太能进行这样的活动。现在我就赶紧从车里下来，就回到家里，就坐在沙发。但是很奇妙，因为我又不是那神了，就是说在这之前我就觉得如果有神的话，他会借着什么事情向我说话。我当时那一刹那，我坐在家里心里稍微的平静一点，我马上就感受到一个信息，就是神在跟我说话。因为啥，这个事情非常的意外，包括我的家人啊，什么我已经都没有想。但是呢，我只有我自己，所以刚才是牧师提到耶和华会预备。现在我觉得神预备了我的心，而且我当时那一刹那我就说，哦，是圣经里，就是说现在是我最喜欢的经文，就是两个字，是在约翰福音，是从约翰嘴里说出来的两个字是什么呢？是主。就是实际上故事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就是实际上耶稣复活之后，然后门徒去打鱼，然后打不上来，然后突然岸上有一个人远远的告诉他们，我网撒在那里，然后门徒就把网撒，结果这个钩一网，鱼根本拉不上来。当时彼得 明确的有一个这个信息在我脑袋里，这是主。
然后
呢，我当时呢，
当时
是我自己也不能想什么，但是我当时很明确，就是说主说我就马上这害怕的感觉就没有。为什么呢？其实我后来想一想，就是说我的思维是这样的，就是说，是苦难和苦难的疾病会临到，甚至死亡呢也会在我们不意料到的时候它临到。但是呢，如果真有神，如果神真介入我的生活，就是神所有的应许都是真实的，你说我还怕什么呢？是吧？因为神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上就是一个帐篷的生活，到时候我们会回到天国，永远与神在一起。当时我的刹那，我一刹那的意识到，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就是神所应许的，原来都是真的。所以当时我真是，我从那以后，我愿为你可以多做见证，我每天生活就是对这事情再没有说是一个恐惧在里面。因为其实我马上我就跟我的小组，然后王健弟兄啊，吴弟兄啊，包括其他我们小组的成员，我马上就跟他们分享这一点，就在我们开会的第二，大概就不到一个星期不到，大概两星期不到的时间，我马上又一次开会，我跟他们分享这个感受，也是非常真实，而不是说我后来再看，再把这个逻辑再圆一下，不是，当时我就跟他们说，我真是没有任何的恐惧，当然突然认识到。哦，原来神是真的，哎，然后这时候你苦难就小很多很多，知道吗？当时我当然后来不是说没有这个害怕，因为什么？后来包括这个病确诊之后，实际上也是神的恩典。我在这里没有时间说的太详细，因为实际上最后呢查来查去呢，包括孔牧师当时在那个牧师不在，然后孔牧师也帮我祷告，最后神也是很怜悯，神给了我一个病的，并不是像牧师，不是像。那个我那个家庭医生当时那么就是说非常怀疑的那种特别严重的一个病，实际上最后呢是一个慢性血液病，也是 cancer， 但是非常慢性，就是很巧的，这个宋阳老师跟宋老师觉得是这样的一个病，就叫实际上是算慢性淋巴瘤的一种，所以呢是非常慢性，而且是可以治疗的，是可以治疗的，而且那病程呢。实际上，如果一般般治疗的话，也是能够就是很长时间，大概就非常慢性的这样一种病。所以呢，当然我后来经过化疗，是吧？也经过这个化疗，也有痛苦，也有害怕，然后后来也经过其他许多的事情。但是呢，我这里主要想跟大家见证的，就是那一刹那，他们知道神是真实。神确实为我们预备，而且他呢，在苦难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觉得这是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可怕的啊，因为神是真实的，所以他一切的圣经里所说的都是非常真实的应许。所以那刹那，我的信心一下唰就上来了，就觉得哦，原来神，原来确实是真实的。所以这时候，我觉得就是说，我就决定顺服神。比如说以后，比如说化疗用哪种方法来治疗，包括化疗的进程做多少次，我发现神就是一点一点的带领。我只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化疗的效果，就是连医生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觉得非常非常的 amazing。为什么呢？我当时指标是正常指标的十倍、三十。那个医生基本预料是什么？就是你做完六次的化疗之后呢，希望能降到。在正常值的左右，他说一般情况下呢，完全恢复到正常值。他说这个真是，就看你的这个运气怎么样。他说，当你能够接近正常值，就是越接近正常值，你就因为它是个慢性的病了，这样呢，它这个病会慢慢往回来，它不是容易很根治。他说你降得越低，你回来的时间越慢。他说当你接近正常值的时候。甚至他说他病人大概有十年八年十几年才会慢慢慢慢，因为他是慢性病，他回来也会慢慢慢慢回来。所以呢，他说如果你能够接近正常值的话，你这个就是说你这个病这个预后的效果就会比较好。就当时我一想呀，做六次了，咱们这苦的这个六次要吃了，看看最后效果怎么样，所以去全交给神了。但是很奇妙。就是第一次做完化疗之后，那个医生就对这个结果，包括我本人也是非常的惊讶。第一 第一次放疗就从三十降到了十，
就是想
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因为医生说，哎，你这个放疗反应非常敏感，说你这个非常好。然后他说你这个争取你这个非常有希望，你做完六次之后接近正常是非常有希望。然后呢，我就去，当然第一次比较痛苦，然后就做第二次，做完之后，就这个每个人都非常惊讶，包括医生。他说为什么？第二次做完之后，正常的就是降到多少？降到0.6，就是比正常的还要低得多的，因为正常应该是0到3，0.6几乎就查不出来。所以医生就觉得，哦呦，他你这化疗效果太棒了，他说你这个，他说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他说呢，当然具体细节我就不说了，因为最后做到了，实际上做了5次的化疗之后，然后再去查的话，那个几乎就查不出来，他说你这个就在零，他说你这个，他那个就是说他那个就是他那个检测方法已经查不出你这个治疗，所以他说你这个非常低，所以那个医生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这个非常有希望，他说我还没有见到。根治的病人，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可能已经根治，因为他说你这个降到非常非常低，他说所以呢，你这个你就不用怎么太担心这个病了，所以呢，我就是具体细节，其实如果你有点想知道，我也可以具体跟你分享。因为什么呢？在这个一年左右的时间的治疗中，一步一步带领，就是一步一步带领，就是一步一步带领这个整个这个治疗的进程，所以。是非常奇妙的，所以最后我想跟大家说呢，就是说，实际上呢，我个人的最强烈的一个感受，经过这个，就是如果神允许苦难落到你身上，你真是不要害怕，有任何害怕，因为什么呢？这个实际上呢，说白了就是说，我说的坦诚一点，说你在苦难的世界中，在世界上，无论行不行神，你也躲不过去，是吧？到最后，你就死亡在那儿等着你。所以呢，当苦难真的来临的时候，你就发现。神真是最大的一个祝福，认识神呢是一个最大最大的祝福。所以呢，我的感受就是非常强烈。所以呢，我实际上用了一个，我想就是可能不一定恰当，就是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我当时就是特别的感受，我写下来，就在我笔记上，我现在想的就是8个字，叫什么？叫做先让大家求福的经常用到，叫什么？叫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我当时感受就是这个，就是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神真是非常的怜悯我，他就是说，他给我们的绝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受，因为神知道我这个胆子非常小，就是虽然我说别人可以，但是我胆子非常小，所以神就说，好吧，因为我祷告的话，同时帮我祷告，给你一个慢性，一个病，所以就是知道我对这个可能还能够承受下来，所以确实我也是依靠着主，就是最后还是。承受的非常不错，但是现在实际上我还需要继续的来治疗，就是因为他这个就是要完成这个整个治疗的过程，大概还有一年时间，但是我现在真是没有任何的恐惧，因为我知道，神会看顾一切，会对我好说一切，所以呢，我就在这里面跟大家鼓励，你要不要害怕？因为我们每个人说出来的都是要想求一个就平平安安，就生活中没有任何的波澜，是吧？需要怎么样？你们好，啥事都别弄到我就好。但是这样，我现在想想，真其实没有什么。当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临到你的时候，神是完全的看顾，完全的托住我们。而且我们通过这些事情，可以更真实的来认识神。所以呢，对我们的灵命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高的一个机遇。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通过我这个经历，能够得到一点鼓励。见到了。